济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12月8号星期天。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有：朝鲜报道称在火箭发射场有非常重要的试验；特朗普、文在寅讨论了跟朝鲜继续谈判；香港抗议整整6个月，星期天再有新的示威；还有我们关于是电视上的香港风云的特别报道。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首先我们听几条国际新闻。朝鲜国家媒体星期天称，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试验。朝鲜政府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试验是星期六在位于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平安北道东仓里远程火箭发射站进行的。朝中社说，试验结果将在近期的将来再次改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地位，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报道没有说在哪里进行了什么试验。一天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商业卫星图像公司行星试验室探测到西海发射场有活动，其中包括在那里出现一个很大的集装箱的影像。自从今年5月以来，平壤进行了13次短程和中程导弹发射。大多数的专家都表示，几乎所有的这些发射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弹道导弹技术。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伦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回答有关朝鲜问题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军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望我们不需要动用军力，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动用，我们会用。朝鲜方面对特朗普的这番话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称动用武力不就是美国拥有的特权。韩国政府星期六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通话的时候都认为应该继续跟拥有核武装的朝鲜进行对话。韩国和美国都表示形势已经变得严峻。自从今年2月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举行的峰会不欢而散而以来，有关朝鲜去核的谈判陷入了停滞。平壤给华盛顿定下在今年年底做出让步的最后期限。随着年底的到来，压力在增加。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高明廷说，两位领导人都认为朝鲜半岛目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们都一致认为应当继续维持去核谈判的对话势头，以取得迅速的成果。高明廷说，要求进行电话通话的是特朗普总统。韩国总统去年促成了特朗普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史前无例的峰会，但是那次峰会只是产生了一个措辞含糊的去核化承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抗议运动整6个月之际，星期天大批的香港人上街集会游行，他们的行动将测试香港抗议运动的持久性。香港警方批准了游行，这个举措可能会使参加的人数提升。发起这次集会游行的是民间人权阵线， 该团体自6月9号以来组织了一些规模最大的示威抗议。6月9号的集会游行有几十万人参加。那次集会游行是为了抗议香港政府现在已经撤回的修改引渡法的动议。动议所要求的法律修改可以让刑事犯罪嫌疑人送到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法院审判。自那时以来，抗议运动已经扩展为对实行半自治的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持续的挑战。香港泛民大胜，北京失控，风险上升，香港的经济会不会走上硬着陆的轨道呢？美国之音电视节目请了香港独立时事评论员桑普，他说，香港政府批准不反对通知书，恐怕另有所图。
伟大的一面在于什么地方呢？是在于说，这么久以来，他只批过三四次那个游行，其他都不批，突然之间事隔两个月再批一次，会不会说引蛇出洞的问题？就是说在上个礼拜周末礼拜天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结果非常的激烈的，在尖沙咀有个游行，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也是批出了不反对通知书，但结果呢，他是在游行队伍当中丢出一颗那个催泪弹。那这个时刻会不会说明天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地方引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出来，就用一个挑衅我们有和平的队伍，就来那个做这样的恐吓，这个有可能，因为他就预示着如果我批了，你们也会有风险。更重要的是，这和平理性非暴力运动之后，会不会有勇武得一波的新的跟警察的抗暴的行动啊？那如果对警察有抗暴的行动，那这个地方也是会祭出另外一个手段出来说，要离间分化和李飞跟勇武之间的那个团结。所以大家要密切注意明天的事情，会不会是引蛇出洞之计？
美国之音电视风云节目请来的另外一位嘉宾，他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教授。他说，中共的政权噩梦已经成为现实。
中共认识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不光是涉及到金钱和那个技术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他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性的问题。就是说，他涉及到，就是说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大陆，如果中国大陆老百姓也知道他们可以团结起来，可以给向政府施压，并且可以迫使政府收回成命，改变这个政府的决定的话呢，那中国民众已经受了70年的那个中共的涂炭，他们一定会起来反抗，一定会强大面的起来反共。所以中共为什么会在香港要强力的镇压？那这一点呢，这一次呢港府广州那个茂名啊，当地那个政府呢迅速的妥协，我想也肯定是这个中共上层的受益，就是说他不希望这件事情闹大，就想尽快的解决问题，平息这个反对的声音。但是呢，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中国大陆的民政在学习了香港模式以后，就是说取行的一个第一个小小的胜利。这个胜利呢也会蔓延到全中国，就是说对中共来说，他这个噩梦，像那个麦康纳说的中共的噩梦呢，这个噩梦呢已经成为了现实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香港反修例抗争六个月之际，民主派的25名立法会议员12月4号动议，根据基本法第73条第9项，提出弹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要求特首为香港社会半年来的动荡问责下台。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他了解相关的情况。
民主派提出这个弹劾动议，他这个情况如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民主派呢，今年7月其实已经在立法会呢，这个提出这个议案， 民主派的代表，也就是公民党的党魁杨岳桥议员呢，在立法会说，在一个几个月来呢，这个林郑月娥应该为这个香港的乱局负责，尤其呢，他这个不正面的回应港人的五大诉求，而且呢，甚至纵容警察滥捕滥暴，导致这个社会进一步的动荡，而且呢，引用这个紧急法呢，进一步订立禁蒙面法，就是侵害香港人的这个自由和人权。所以呢，香港这个政府呢，尤其是林郑月娥，应该为最近的这个乱局负责，引咎辞职，或者是由他们来提出弹劾。
嗯。
另外呢，在立法会辩论的时候呢，建制派呢，当然都是为林郑月娥呢辩护，认为她尤其是像这个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呢，认为他所作所为呢没有违法行为，也没有渎职，所以呢，呼吁这个建制派哈或者议会呢否决这个民主党提出的这个议案。
嗯。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呢，在港府举行的这个国家宪法日这个座谈会上呢，有媒体被禁止采访，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是官方今天召开的一个宪法日的座谈会。
嗯，
就是有经常批评政府的《苹果日报》还有《立场新闻》呢，没有被邀请去报道这次官方的活动。就是曾是新闻记者的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呢，就指责或者批评特首林郑月娥，她在周二行政会议前回应美国这个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是说反问啊，就是林郑月娥曾反问说，香港这个难道没有自由吗？就是说香港人有这个游行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种种的自由。所以毛孟静说呢，就是不，昨天林郑月娥还称香港人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呢，在24小时后，就在这个政府的一个官方活动上，市民完全有知情权的这么一个场合呢，禁止两家媒体进行采访，这种呢完全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有违这个新闻言论自由，他认为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耻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半年之际，有广告界的人士，他们在12月2号发起集会，宣布香港的广告界从今天开始就开始罢工5天。在这段的期间，他们不创作、不制作、不开会等等，他们希望能够掀起百万人罢工行动，以此向政府施压，要求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下面我们就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王四维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香港广告界人士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宣布罢工5天，前往响应百万人罢工行动的呼吁，也希望其他行业能够跟随。集会开始时，筹办方呼吁参加人士为反送中运动中牺牲的抗争者默哀1分钟。有发言者表示，香港近半年来向政府施压的抗争行动并未取得成果，因此运动应该进入另一个阶段，在经济层面上思量，让北京、港府乃至全世界明白香港人想要拉停经济向政府施压。罢工集会发起人姚冠东表示，未来会有更多的社区参与，包括为社区当中被视作支持反送中运动的商店设计和宣传，建立经济圈。有广告业界人士认为，就目前形势而言，罢工是最有效和伤害最低的抗争手法。
打人如果是肯罢工的话，
参与广告界罢工集会的梁先生表示，大人如果肯罢工的话，11月11号就不会有年轻人被枪击，还要被射几次。另外，大家如果真的肯去罢工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受伤。说真的，一个社会要去到什么程度才会需要一些年轻人出来帮大人抗争？这样的东西完全不合理。 这几个月来，那么多年轻人被抓，究竟有多少年轻人可以即使出来和牺牲呢？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组织工会去罢工，这样除了给社会施加经济饲料这个压力以外，还有回补年轻人。大人真的是时候站出来了。广告界罢工集会从中午12点开始，持续2个小时，主办方公布有约1500人参与。美国之音退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总统选举的选战正进入最后冲刺的时刻，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妻子李佳芬带领一个助选团到美国访问，希望争取更多海外的侨胞在明年1月11号踊跃返台投票，以行动支持韩国瑜和国民党。星期六，李佳芬和多位韩国瑜竞选团的成员参加了美国华盛顿地区2个韩国瑜后援会共同举办的造势活动，这也是访问团在美国展开的第一个正式行程。李佳芬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对海外的侨胞在当地熬过资金不足、语言不通，多年以后能够回过头来帮助台湾表示感谢。他说他期待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当韩国瑜的后盾，这个国家是我们共同的。他和韩国瑜被诽谤这事小，但是这个国家不能够长期的存在呢，这才是决定我们的千秋大业。韩国瑜也通过预先录好的视频告诉在场的人士，他把明年1月11号的选举定为中华民国生死保卫战，因为现在中华民国真的是风雨飘摇，非常非常的危急。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员在听证会上提问国防部的官员，中国拒绝美国的军舰访问香港，那么美国的军舰是否可以访问台湾呢？以显示对台湾的支持。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他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那这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有关美国国防战略落实情况的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那他提出说，这个北京拒绝美国的军舰访问香港，那这个美国的军舰可不可以访问台湾，或者是这样做可不可行？那前来作证的两位国防部官员表示说，那个地区的军舰停靠休整等相关事宜通常由美国印太司令部做出评估和决定。那么来听听他们在这个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们总会对停靠地点进行评估，我想说通常是印太司令部领导层决定哪里是水兵休整、港口访问等事宜的合适的停靠点。
这可能涉及海军上将戴维森负责的事务，但是副部长提到的有很多事情需要评估，不管是加油还是补给，还是港口是否有能力满足这些事务等等。参议员，我明白您的观点，这可以传达出某种外交讯息，但我认为在战区范围内利用这些港口访问还有现实方面的关注。
那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呢，中国政府是宣布暂缓审批美国军舰靠港访问香港的申请，作为反制措施的一部分。那就有军事专家认为呢，北京拒绝美舰访港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美国向台湾派遣军舰访问的这样一个意愿。那斯科特参议员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他支持美舰访台。那对于北京拒绝美舰访问香港一事，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鲁德呢，在这个听证会上就表示说，五角大楼对此是表示失望，但是他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we've experienced this.
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过去也时不时的批准或者不批准我们的军舰访问港口的申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拒绝不值得关注。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的确提交了申请，也希望展开这些访问。
那鲁德表示说，五角大楼也在密切关注香港的局势。那斯科特参议员呢，他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在这个香港爆发抗议示威之后第一位访问香港的美国议员。那他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还非常关心这个台湾的问题，那他就问到说美国可以怎么样做继续支持台湾。那鲁德表示说，五角大楼会根据台湾关系法继续为台湾提供装备和训练，支持台湾的合理防务需求。那此外他还表示说，美国还将继续在那个地区展开航行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六表示，他仍然计划把美国军方的注意焦点转移到跟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方面，尽管中东地区的安全威胁还在增加。在由政府、国防工业界和军方官员参加的一年一度的里根国防论坛上，埃斯珀概要地阐述了他的战略目标和轻重缓急的项目。他是在今年七月成为国防部长的。他表示，他依然坚持他的前任马蒂斯所订立的国防问题优先次序安排。自从马蒂斯一年以前为了抗议特朗普总统力主从叙利亚撤军以来，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自今年五月以来，美国向波斯湾地区增派了至少14000名军人以应对伊朗的行动。叙利亚本身对华盛顿来说也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叙利亚的北部。先前美国军队在那里跟叙利亚库尔德战斗人员一起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另外，伊拉克出现了民众抗议，保安部队进行了暴力镇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国会涉及新疆的法案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发起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卢比奥参议员表示，他希望美国是持续为各地人权发声的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了有关的详情。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呢，还有刚刚不久前正式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这两项法案都是由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所发起和主要推动的。我们也知道这两项法案呢，可以说是引发了中国政府强烈的抗议，从中国外交部到官媒都曾经严厉的这个警告美方要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那么就在刚刚不久前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是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他是对记者表示，他认为呢，这个美国这两项法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这个干预中国的内政，而是他认为这个美国所关心的是全世界各地自由被剥夺的人他们所面临的处境。那么他也强调，美国应该要持续的为这些人来进行发声。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在稍早接受采访时他怎么说。
维吾尔人是中国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管辖范围之下，他们也许是维吾尔人，但他们生活在中国，我们关心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这里的重点是，世界上其他地方任何人被关进拘押营、被强行剥夺和被威胁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身份认同，美国都应该为此发声。我认为很丢脸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不只是保持沉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支持中国的这些做法。每个国家可以自己选择他们是否要发声，但我希望美国将持续是那个愿意为这类事情发声的国家。中国在乎他们的国家声誉，我们看过这样的例子，但我不知道这最终是否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我只知道，如果我们不发声，我们就没有任何机会改变他们。
卢比奥参议员同时还表示呢，众议院这个星期这个稍早所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这个版本和早前这个参议院在两个月前所通过的版本呢是有些许的不同。那么众议院的这个版本的内容涉及到了一些要需要这个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再次审核的这个部分。不过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也强调说，这项法案在参议院方面有相当强的两党一致的共识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在参议院方面也会持续的和银行业委员会来进行沟通和合作，希望能够再次的争取到在这项法案呢，在参议院方面再次获得一致的无异议通过。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目前进行顺利。在此以前他说，美中贸易协议可能要等待要到美国的明年大选后才能够完成。此话一出，美国的股市全面下跌。不过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又燃起了美国投资人对美中即将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希望。现在我们听一听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记者黄耀毅他介绍的情形。
这个彭博社星期三的这篇报道呢，引用的是一位不具名的人士。那么据说呢，在报道当中指出，这个人是熟悉北京方面的想法的一个人士。那么呢，这个根据这个人士所说呢，虽然这个中美之间现在因为所谓要这个制裁在新疆方面，在香港方面有这个违反人权的人权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有关系有点紧张，但是呢，这个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的脚步。那么根据这位不具名的人士表示呢，这个有可能还是可以继续在谈判的时候，在12月15号，就是新的关税开征的这个期限之前，能够将美中贸易的第一个阶段的协议给达成。那么不过呢，他说现在还在继续讨论的一些项目呢，包括是中国要向美国购买多少的农产品，以及有哪些商品的关税将要被撤销。那不过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有这个中国商务部也都没有回应彭博社要求询问的这个声明。那么此外呢，是昨天其实在特朗普总统他在讲话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他昨天在与其他的欧盟领导人见面之后呢，又再度被问到这个中国美中贸易谈判的问题。那么他只提到是说，简短的说，他说现在只剩下一些小小的细节要讨论。那么所以看得出来呢，也是感觉上特朗普总统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他也表示只有一些小小的细节需要来做。那么呢，星期二刚才您说的星期二，因为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伦敦的时候说呢，可能要到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后才会达成美中贸易协议，而导致了美国股市的动荡。在星期二的时候呢，收盘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跌288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47点。但是星期三呢，因为彭博社这一篇乐观的报道，这个股市又回温了。在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147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46点。包容。
是，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北约峰会期间针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表示？
是的，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北约峰会的最后一天呢，与多位的这个欧盟的领导人见面，其中他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见面的时候呢，谈到了美国与这个德国之间的贸易的谈判，以及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则是再度的强调了贸易的公平性，同时他又再度的提到了美中贸易之间的谈判。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今天在这个北约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们只想要公平，我们必须要有公平，不只是跟欧盟，跟许多其他国家也是。我们正在与中国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也正在跟其他国家谈。我们已经跟韩国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已经跟日本达成了一个协议。日本的协议是不完整的，其他部分明年会达成，但我们已经达成许多协议了。
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出发前往北约之前呢，白宫曾经举办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就已经表示了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欧洲之行将会强调中国的威胁。那么呢，在与这个默克尔总理的会面之后呢，白宫的副发言人吉德利也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呢，除了说特朗普总统要求这个德国能够加速达成这个国防支出要占 2% 的承诺之外呢，他说两位领导人还讨论电信安全，尤其关于必须将不可信赖之电信商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他们同时谈论了北非与中东的动荡局势、恐怖主义的持续威胁、欧洲的能源安全，以及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忽视国际法以及进行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所以看得出来呢，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之行，特朗普总统把美国方面对中国的一些的担忧也带到了欧洲盟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葡萄牙访问期间说，美国在过去的两年一直在努力地确保美国的盟国们了解跟华为这一类的公司合作的风险。他还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欧洲国家必须以 5G 的安全为重，不能让中国科技公司控制欧洲的 5G 基础设施的建设。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请他听听怎么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葡萄牙外长的联合记者会当中呢，被记者问到了华为参与葡萄牙境内的网络建设所引发的问题。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呢有义务和欧洲的盟国来分享华盛顿所掌握到的信息。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We've spoken at great length about the risk that comes with bringing in 5G.
我们已经广泛讨论了把不受信任的通讯网络引入 5G 将会带来的风险。我们都必须仔细评估并且质问中国对这些战略性和敏感领域的投资所带来的风险。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将毫不犹豫地使用任何手段压抑他们认为立场错误的人与其他世界各地的人。我们要确保中国无法通过经济手段压制世界上任何地方，包括在欧洲的葡萄牙、在美国或者任何地方民主的声音。
对此呢，葡萄牙的外长表示，葡萄牙政府的政策包括了 5G 网络的公共服务政策都符合欧盟的规定。那至于葡萄牙让华为参与境内的 5G 第五代移动网络的基础建设呢，对于葡萄牙与美国的关系双边关系是否会带来了障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美国的信息将会落入何人手中？当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确保该信息只能进入我们所信任的网络，不会最终落入一个怀有恶意者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我们认知到每个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主权做出决定。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地向世界各地的盟友们以科技的角度说明随之而来的风险，而这些国家将必须就此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个星期呢，接连几天国务院就华为向欧洲的盟国提出了警告。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呢通过了在欧洲的政治周报刊登了这个评论文章。那么星期三，美国国务院呢通过发言人发表了书面的声明，提醒欧洲盟国呢让华为参与这些国家境内的第五代移动网络建设呢所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也提到了华为呢涉嫌从事境内活动并且偷窃知识产权等等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提出了反驳。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国的指控很荒唐。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已经快要一年了。华为的一名离职的雇员在最近指称该公司诬告他敲诈勒索，而使他冤狱251天。 华为也因为这个事件而在中国的国内面临公关危机。美国之音的卫视节目主持人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现在我们请他来帮我们了解有关的情况。
是，我们知道华为一直在大力的研发先进的 5G 网络技术，那么现在呢，它被指迫害离职员工，卷入了这件可以说是一件公关丑闻。那么到目前为止，华为是如何表态的？相关的当事人他们是如何维权的呢？
是的，这个华为前员工李宏源呢，因为要求合法的离职赔偿，却遭到华为举报，说他敲诈勒索，坐牢251天。那么李宏源获无罪释放以后呢，引发多家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据报道，李宏源为华为工作10多年，后来，聘用合同呢没能续签。2018年1月，李宏源与公司协商离职赔健事宜，最终呢拿到了30多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李宏源谨慎地将谈判过程录音保存下来，这份录音呢后来成为李宏源获释的关键证据。深圳市检察院做出了不起诉决定，李宏源呢得到了10万余元的国家赔偿。这件事引发了网上的轩然大波，但是相关讨论在网上被大量删除。
那么叶斌，你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这个李宏源还有他的一些相关的维权行动，跟我们再简单的介绍和说明一下，同时也谈一谈在中国的一些法律界人士还有舆论又是怎么样看待这起华为的最新案件呢？
华为公司呢没有做这件事表达歉意，而是昨天晚上才发了个声明称，该公司呢有权向司法机关举报违法行为，并且说支持当事人起诉华为。那么华为做出的这种回应呢激起了更大的公愤。知名调查记者楚朝新质疑警方充当企业的打手，最后出钱赔偿背锅的呢却是纳税人。有网民留言写道，出身985，上班996，离职251，也就是李宏源的关押天数，维权呢404，也就是被封杀。宇文，
是好的。那么在中国的这些法律界人士，他们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李宏源案件还有这个华为到目前为止的相关反应呢？
李宏源自述，他2018年12月16号深夜呢，警察上门抓他，家中呢也被搜查。他说警察称华为报了案，原因是涉嫌职务侵占，但是到了派出所以后呢，罪名又变成了泄露商业机密。他说2019年4月，他的罪名又变成敲诈勒索。李宏源后来通过律师让他的妻子寻找到了那份证明自己无罪的录音。他说因为2016年曾举报过华为内部的业务造假行为，因而呢遭到了打击报复。那么李宏源代理律师谢连喜今天谢绝了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请求。被问到做这个跟华为有关的案子是不是有压力的时候呢，谢律师说境外媒体的采访他不可能接受的，并表示他联系不到李宏源。谢连喜所在的广东一本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称，辩护人认为从本案形成来说，无法代表华为公司具有刻意为之的主观上的故意，是管理漏洞所致，无需对民族企业进行道德攻击。那么北京维权者郭丽呢，2008年曾因为三聚氰胺的问题向广东奶粉厂商雅诗丽要求赔偿，结果呢被控敲诈勒索，冤狱5年。刑满出狱后呢，他申诉维权才获得广东省高院的无罪裁定。他曾为疫苗受害者家庭呢提供依法维权的咨询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帮他们蚂蚁斗大象。郭丽表示，一些被华为控告抓捕的这个华为前员工呢曾向他咨询，一名受害者的家属也来找他求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郭丽的评论。
因为他们是有业务在华为的办公室，但是这些人因为被辞退以后，他们不是维权吗？我听他们自己说没有牵扯到什么华为在伊朗的业务，但是可能是华为担心他们在这个孟晚舟事件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就先下手为强把他们胳膊都给抓了，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有其中有一个人是有证据的，拿出证据了，证明华为是在这个诬陷他们。后来因为这个人的原因，其他的人也都慢慢都释放了。但是释放以后，这些人是很担心的，因为 他们各种各样的资源和可能能力有限吧，也不是太会这方面维权，所以他们曾经有人找过我。
那么李宏源的遭遇呢，受到了网管的审查，这引发了网民强烈不满。华为公司微博评论区里呢，大批网民留言炮轰这个公司，并没有表达对孟晚舟的同情，还有网民将李宏源的境遇呢与孟晚舟相比较，称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留期间呢还能居住在别墅里，拥有一定的活动自由，而孟晚舟被捕一周年之际呢，中国外交部是高调力挺孟晚舟，并且要求加拿大当局立即释放，让他回国。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今晚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12月9号将要举办世界律师大会，主办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说，这次大会将会加强中国律师界跟各国法律界、律师界的交流合作。不过，中国有法律学者认为，中国举办这次大会具有讽刺的意味。下面就请听有关这件事的报道。
根据世界律师大会网站的介绍，世界律师大会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40年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首次主办的大型国际性律师交流活动，主题是科技进步与法律服务。主办方同时为这次会议设立了6个分论坛议题，包括一带一路与法律服务、跨境投资与并购，以及律师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责任。北京的法律工作者郝劲松11月27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举办世界律师大会非常不合适，且具有讽刺意味。他说，
我觉得这个会议不是很好在中国举办啊，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律师受到了很多打压啊。比如我们能举例的，能举说名字的，像于文生啊、秦永佩啊、王全章啊，这些律师啊，被抓捕的抓捕，被秘密审判的秘密审判啊。那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发生这种抓捕律师，包括2015年709事件啊，中国有很多律师被这个抓捕被判刑。那是在这种环境下，你召开这样一个律师大会，我觉得是有点讽刺。
郝劲松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经在北京国刚华晨律师事务所担任公益部主任。根据郝劲松的自我描述，他现在是一名关心中国法律进程的法律人。郝劲松说，中国目前许多维权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无法正常执业，生活因此没有保障，而这些律师的处境仅仅是因为他们代理了政府不喜欢的案件，或是因为他们批评政府就要受到打压。郝劲松认为，中国的律师群体一直处在被打压的状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律协在中国举行世界律师大会会给外界带来一种错觉，误以为中国律师的状况很好。中华全国律协会长王俊峰在大会网站发表的欢迎词中，诚挚欢迎各国法律与律师界同仁参加此次国际律师交流盛会。被失业近4年的前北京专职律师刘晓元在他的推特账户发文，这条推文说，我是一个被失业的律师，很想借这次世界律师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大好机会，与各国律师们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国家的律师管理部门是否也会滥用公权让律师失业的问题。刘晓元的推文说，鉴于此，恳请全国律协批准我以中国被失业律师的身份参会。目前人在江西老家的刘晓元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709大抓捕案之后，丰瑞律所被北京司法局注销，该律所所长周世峰被判入狱7年，被控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律师所多位律师被抓，刘晓元没有被抓入狱，不过他先是被北京司法当局阻止转所，后来又被当局无故吊销律师执照，不能正常执业。刘晓元长期协助弱势群体争取合法权益，近年来代理过一系列敏感的案件，包括福建三网民案、杨家案、贵州青年何凯杀警案、 被城管殴打至高位截瘫的季中兴在北京首都机场的涉嫌爆炸案，以及被控分裂国家罪而被判无期徒刑的知名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案等。现在刘晓元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执业证已经五个多月，他提出的申请行政复议也已经超过三个月，而法定的最长期限为三个月。刘晓元说，司法部对他的复议申请不理不睬，是蔑视行政复议法的行为，与全面依法治国方针唱对台戏。刘晓元说，下一步他会以司法部行政不作为向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不过刘晓元说，司法当局是心口不一。
我说他们口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在他们眼中啊，没有这个行政诉讼法呀，没有这个法律，你能行政复议，我当然可以不理不睬了。我以前更早之前给司法部也写过三封信，反映我卡车转轨调动的问题，也是不理不睬。但是问到信访条例以及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办法的规定，对来信来访都要登记的，都要有回复的。
话题回到中国举办世界律师大会，刘晓元认为这个大会在被吊销律师执照最多的国家召开，这也是一大奇闻了。目前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祝胜武11月29号发出呼吁书，敦促计划与会的律师抵制和谴责中共政府筹办的世界律师大会，并帮助中国人民谴责世界律师大会。祝胜武在呼吁书中说，世界律师大会和臭名昭著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以金钱贿赂的方式召集各国政治家和企业家来歌颂中共的政治恐怖和高科技极权主义的一种方式。他说，抵制和谴责中共恐怖主义政府举办的世界律师大会，才是对中国人民最好的关心与支持。朱胜武是原山东信长律师事务所主任，他在2017年9月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被认为是首位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性言论而被吊照的维权律师。世界律师大会12月9号到10号在广州举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白宫方面对美国国会众议院推动的弹劾案做出了回应，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让他来给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对于国会当中现在推动的这个弹劾案呢，这个在今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室当中会见联合国常驻代表们的时候，就有记者询问到对现在国会里面的动作他的看法。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国会当中，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It's a hoax. It's a hoax. It's a big fat hoax.
是特朗普总统说呢，这个弹劾案呢是场骗局，是场大骗局。那么呢，在这个稍早的白宫的发言人葛利斯汉呢也特别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呢，他先是批评了议长佩洛西，说美国国会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法案，他却不去审理，却来推动这次的这个弹劾案。那么此外呢，声明当中也批评了国会当中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呢都在滥权。鲍荣。
总统今天也是对美中贸易谈判以及即将到来的12月15号的谈判期限有更多的表态。另外呢，台湾鸿海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星期四也是再度访问了白宫，这是他宣布退出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第一次来到白宫。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是的，刚才所说的特朗普总统在下午的时候在白宫当中会见了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驻这个理事国的一些代表们。那么当中就包括了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军。那么呢，张军在发言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除了表示欢迎他之外，他还特别还说了，他说美中双方的代表正在会面讨论。那么在这之后呢，这个记者询问的时候问到特朗普总统说，这个12月15号的谈判期限即将在下个星期就要到来了，那如果不开如果没有达成一个协议的话，是否会开征关税？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内阁室当中如何回应关于12月15号开征新关税
的问题。
再看看，但现在我们持续推进，我们没有讨论到那方面，但我们正在进行很主要的讨论，所以12月15号某件事可能会发生，但我们还没有讨论到那里。不过我们与中国正在进行很好的讨论。
这特朗普总统说呢，某件事可能会在12月15号发生，但是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是一个协议或者是一个关税。那不过呢，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的股市已经略有上涨了，包括纳斯达克指数呢，还有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都有一些些稍微的上扬。那我们知道呢，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在12月15号对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5%的关税。那此外呢，这个台湾的鸿海富士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在星期四的上午11点多进入了白宫。那么根据郭台铭自己在这个离开台湾之前的说法呢，他说有两个与白宫的相关的投资的委员会已经跟他安排了两个会议。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之前这个郭台铭曾经跟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同时也是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所主导的白宫创新委员会有所接洽，所以这次呢应该也是会跟他们来开会。那么主要的议题呢，应该讨论的就是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所投资的这个工厂。那么郭台铭之后呢，在下午2点多离开了白宫。那么在当时呢，他也说了，他说4点的时候他会再度回来参观这个白宫的这个耶诞派对。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在下午5点的时候将会主持国家圣诞树的一个点灯仪式，之后呢再回到白宫来出席白宫的耶诞派对。那么郭台铭也说了，他说他预计在派对上应该就是会见到特朗普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专家，12月在马德里参加了联合国的气候年会。这一届的年会由智利和西班牙主办。此前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研究已经真实的证据都显示，气候变化将会造成潜在的灾难性的恶果。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的报道。
海平面上升，冰盖萎缩，致命的洪水、火灾和干旱，这些不仅仅是未来的噩梦，也是快速变暖的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现实。上周传出的消息更加严峻，联合国表示，尽管全球承诺削减温室气体，但是温室气体排放去年仍创下新的纪录。目前许多政府没有兑现承诺，即使政府兑现了目前的承诺，未来几十年排放量可能会飙升至 1.5 度的上限的3倍。科学家们说，这一上限对避免最极端的气候影响至关重要。
如今科学已经非常明确，我们最多有10年的时间来采取行动对抗全球变暖。所有科学家都说，我们已经处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之中。
这次为期2周的会议为2020年即各国更新减排目标的下一个5年期限做准备。这里有一些关键的目标：为全球碳排放市场制定有效的规则，允许各国相互交易减排量，并且敲定为较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计划。
我认为已经有巨大的警示以及巨大的进步迹象，同时也还有巨大的机遇。
对环保主义者来说，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美国定于明年11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今年仍然坐在谈判桌前，但其影响力已经和本来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在采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仍然继续依赖污染工业。不过，气候行动已经在当地展开。城市和区域正在提出绿色的解决方案，各国人们呼吁起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和努力。
好消息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提高了对能够采取行动的认识，而且我们已经有了行动的方案。
欧盟正在提一项所谓的绿色交易，促使该地区在2050年时达到碳排放的中和状态。其他数十个国家也承诺提高其减排目标。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大卫·瓦斯科指出另一个积极的方面，西班牙和智利在组织这次会议时的合作显示出那些具有能做到精神的国家未来需要拿出实现其雄心勃勃目标的解决方案。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是夏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张燕，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中国十一月出口连续第四个月同比负增长，并没有如市场预期那样回归正值，其中对美国出口降幅也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一月出口金额2217.4亿美元，同比下降 1.1%。 从国别和地区来看，除了十一月单月对美国出口降幅扩大以外，对欧盟出口增负转负。路透社星期天的报道说，这表明在贸易战并没有实质性缓和、全球经济也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很难有实质性的好转。中国的进出口增速今年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目前距离美国月底12月15号对中国新一批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仅剩一个星期，两国的谈判还在进行。在另一方面，11月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大多有改善，尤其是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速高达双位数，一方面表明出口目的更加多元化，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在下降。不过路透社的报道说，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规避关税的转口贸易行为。在香港，香港市民星期天再次走上街头，举行国际人权日大游行。现场的画面显示，从维多利亚公园到湾仔，从金钟到中环，各主要干道一路人潮挤爆。美国之音在场的记者报道说，数以十万计的示威者挤爆了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的轩尼诗道和各条内巷，到处挤满了人潮。示威者高唱“愿荣光归香港”，并打出时代革命光复香港，追究警报，捍卫人权，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的横幅。随着夜色的降临，香港逐渐亮起一片片的灯海，示威者在民众的欢呼下打开手机电筒，意思是在让民主之光照亮香港，如民政所说的，让世界看到香港人坚毅不屈。大游行的组织者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把星期天的这次抗议活动的主题定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追究警报，捍卫人权。这是四个月以来民政申请的游行首次获得了警方的不反对的通知书。在另一方面，警方星期天说，他们捣破了一个激进团体，收获了大批的武器，其中包括枪械及过百发的子弹。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播送完了，我是张燕，编辑亚威，导播是文浩，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 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